Hello， 各位朋友们，欢迎收听海伦音乐电台，大家新年快乐，跟大家拜个晚年。今天是农历的初五，是开工日，我再觉得再不开工我就是要去撞墙了。其实从疫情，不是疫情在讲什么，其实是从我确诊之后跨年那个时候吧，我记得是27、28我妹生日左右那个时间啊，我前一天我记得我还在那边丢高Q 听友说我在唱什么歌这样子，好像是哦，我同事又跟我说叫我要唱 Shakira 的那个哇卡哇卡，说给我4年时间准备然后我就那时候还很嗨，然后晚上还不睡觉，结果呢我就确诊了。而且我一开始想说确诊我肯定是无症状，应该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殊不知什么都来，就是好像发烧，然后又有头痛。我跟你讲那个喉咙，我就是经历过那个网络上面网友们说像那个刀在划你的喉咙那种痛感，然后呢没有办法讲话，我要比手语，完全没有，但也没有人跟我比啦，我就是没有办法沟通，每隔5到10分钟你就会狂咳，而且那个痰是我咳到最后，就是因为可能太用力了，所以我痰是有血丝，哦，真的太吓人了，就是你没有办法在你的床位，而且就是那个叫什么咳到心坎里，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咳到心坎里。那个古装剧里面的那些格格跟娘娘或是公主之类 I don't know， 他们咳到吐血都是很漂亮的，我才刚没有，臭屁，而且超级狼狈，我都要去抱马桶，因为你那个痰就很大一坨。 Sorry， 如果你是在吃饭的话，我这边跟你郑重道歉，但是啊，我真心希望不要再有一遍了，我真的我还以为我自己是天选之人，因为我同事的前后左右大家都纷纷中过标，我就想说哈，怎么可能是我。但因为后来我们班有两个小朋友确诊，我就而且他们又很认真的问问题，又跟我靠很近，那天下班前我就想说这个大事不妙，我开始觉得那个不舒服的指数已经超过一般感冒吃成药可以解决的指数，我就赶快回家，而且我还叫我同事不要靠近我，在下班的时候他们要过来跟我不知道急诊还干什么，我说不要靠近我，我很不舒服，我现在有点担心啊，真的是确诊了。然后呢确诊的这段时间呢，我真的是人生经历过几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情境，因为呢就刚提到完我会生日，而且他们公司那时候很忙，所以我就也不想麻烦他，然后我爸妈我也怕他们担心我，我想说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药罐子，我想说算了我就自己好好了，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会那么严重，那不是就不能出门然后要线上去看诊吗？现在看诊前我还想说那时候还没有病症，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赶快把家里的地拖一拖啊，过就是那时候要跨年前我还在想说我下一集我要讲什么，但其实我已经忘记我那时候要讲什么内容了。对，然后我就开始不舒服，线上看完诊之后我就想说啊呆，我还要请人家帮我拿药啊，我超感谢我同事，以前的学校的同事，她的车子坏掉了，但她就跟她老公借，这样去帮我拿药。然后拿完药之后呢，我另外一方东部的朋友们就跟我说，我跟你讲你哦，你今天确诊完之后，她应该是希望我可以拿那个健保的清冠一号是吧，她就说我跟你说，而且我那时候已经开始一直狂咳然后想吐了，所以我就跟她说你不要打电话给我，不想接，我说你用录你打字或是录音我等下看，这样就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很就是很虚弱的，因为我说我现在跟你讲不到几句话，然后你可能听到都是一堆乱咳的声音。然后那东部人说我跟你讲，你觉得你隔天啊去看中医，然后你就装的你自己快死了，为什么要用装的，后来其实也不用装着，超严重，他说你就要把你自己装的很严重，然后那个中医才会相信你真的需要清冠一号，这样我就想说还要演一出戏到底是要多折磨人。哎，这时候我跟你讲就是要怎么说呢，我让听友们来听听好了。这时候呢我记得我好像是 Instagram 就是有分享说海伦音乐电台要停播，对，就有一个人他私讯了我，那个人我跟你讲大家真的是 never say never， 你们知道是谁吗？是我妹的前男友我妹的前男友跟他就是不是算很开心的分开，就是冷静理性的分开，但是就是其实是不太快乐的。 然后所以因为如此，我就在这之后也没有再跟这个他的这位 ex-boyfriend 联络了。他那天就突然私讯我说，哎，我这边有新冠一号，你有需要吗？然后因为他之前有确诊过，他好像囤了蛮多的，那现在他目前也不需要，就问我说我没有需要这样。我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收到讯息的时候，我当下正抱着马桶在吐，就吐咳痰，我就想着我人生的跑马灯竟然会出现这个人来救我。哎，但因为他是我妹的 ex boyfriend， 所以我就还是赶快问我妹说，哎，你会不会见？因为我妹还在上班。我说我妹其实也蛮担心我的，就是她还派遣她现在的现任男友帮我送普拿疼来，她怕我挂了。我就说你会介意吗？对，如果就是妹妹会介意的话，当然是谢谢她的好意，我就清完以后我就不拿了。我明天就说救人要紧，我想说好，就跟她说，所以很感谢她。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耶，对，是不是很神奇？我觉得每次想到的时候就是内心发自内心的感谢她，但是又觉得好像也没有办法再多说什么表达我的感谢。所以如果这位我妹的前男友，如果你在听这个 podcast， 我就是内心真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分享你的清冠一号来救援我这样子。好，然后清冠一号结束就是之后，其实到这个礼拜我都还是时不时的会咳嗽。所以我上一次其实去有那个音乐分享会的时候现场，我其实真的很怕我唱一半突然咳出来，而且我咳都是那种，你知道那种一种扫，就是那种咳嗽是你的胸口会有一种很用力然后往内缩的感觉，你的声音会觉得很疲惫，就是有那种，不是那种一般的呵呵，就表面咳，它是里面往死里咳这样。总而言之我到现在还是有点微咳，但感谢我另外一个同事，他给我那个叫什么清肺散，就是那个中药啦。对，希望大家就是如果什么好的克服这个疫情的好妙方可以告诉我分享一下。我现在希望他可以不要再咳了，我真的觉得很烦。而且你知道最不喜欢就是唱歌或者是上课的时候然后突然就狂咳，因为我觉得说 Are you okay? 老师你还行吗？你挺得住吗？这样。好，今天是我们 Podcast 的第19集。我觉得开工这个时刻录 podcast 其实有一些新的想法。对，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题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它是2015年的电影，有点旧了，它叫 The Intern， 就是高年级实习生，是安海瑟薇跟劳勃迪尼罗演的。对，然后我的主题就是它里面的剧情大概是讲说小安 Anne Hathaway 是一个很成功的 CEO， 就是他创办了一间公司，然后公司好像有一两百个人，然后这个有一天他面试，因为他的人就是因为他的公司企业不断的庞大，他需要新的员工进来为他工作，所以这个劳勃迪尼罗这个年纪好像是六七十岁的老先生，他就来赴约，就是他是录取的实习生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时候那个柜台小姐就说，哦，怎么了吗？她说我就是那个实习生。然后那个柜台小姐就用那个狐疑的眼神说，您这位老先生，你哪位？你确定 Are you sure？ 这样。那它是一部很暖心的电影，然后它其实我那时候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我还很笑脸，所以我当下只是觉得干这老人好狂哦这样。但是我在这个寒假这个假期也是，其实 这几天遇到了像这个电影里面的角色，也就是说我的主题是 The True Intern I Met This Winter。 我在今年这过年期间呢，我遇到了两个像里面这个电影主角的人，他们的年纪都是五六十以上的，但是他们对生活就是有一些我觉得很神奇的力量。第一位是我在陪我朋友去牵车，就要贴那个什么隔热纸的时候，我们去一间咖啡馆，然后去咖啡馆的时候我就有带书，因为我同事借我蛮多不错的书的，虽然我就是没有持之以恒，我就是耍废，我就想说带去啃书好了，反正贴隔热纸贴超久，我就坐在那边看。就这时候呢，因为你知道我爱狗成痴，所以这时候突然有一只柴柴，就是胖胖柴进来，我就想说天啊好可爱哦，然后我就看了那个老先生牵着这只狗进来， 老先生身手非常矫健，就是你知道一般的狗主人可能就是那种有点，我觉得狗主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其实平常顾狗已经蛮累，所以他们都蛮，或者是他们看习惯了，就对他们没有像我们这种没有养狗的人就是这么兴奋，他们就是很淡定那种啊，我知道我狗很可爱 OK 坐好这样子。但那个老先生没有，他是让我感觉他对狗很有热情，他也爱那只狗，然后他就是他身手非常矫健，他就是他的手就是快速的就是 sit 什么什么，就他在远远的地方就看命令他做一些神奇的动作，比如说跳左跳右之类的，然后好好坐好，然后喂他吃饼干。我就觉得哇好可爱，他是宠物训练师吧，就是他就是很可爱。然后那个老先生跟着一位就是感觉是他的妻子这样，就跟在他旁边，然后两个人在喝咖啡。然后后来好像有他们有另外一个朋友加入，所以他们就朝我的方向走过来。我跟你说我真的是要起笑，我就想说天啊他们过来了，我就像那个粉丝遇到大明星一样，然后鼻孔一直撑大，我就想好兴奋哦。然后他们坐过来我旁边之后呢，他们就坐在我旁边哦。然后因为我看到狗就没有办法，因为那只狗就是很有教养，它就是乖乖的坐好，就是它两只小脚就放在前面然后坐下，然后我就这样哈哈这样，我已经我没有办法，就是我真的不想回想我当初的声音有多逼急，就那时候我就沉浸在狗可爱世界美好 的这个氛围里面。后来这个老先生也很可爱，他就开始跟 我跟我朋友聊天，他说你们有养过狗吗这样，我说有啊有啊，以前就是有养过一只就是拉布黑色的拉拉。他说哦，拉布拉多很聪明啊，然后就开始分享很多狗的知识这样子。然后同时那只柴犬就是也是一直很专注的看着它的主人。然后这个我就想说哇，它一定是训练师，因为我跟你们讲，它不是只有分享说哦，柴犬拉布拉多就是那种我们一般的普遍知识，就是哦，它是很聪明的狗，然后它可能很大，然后食量很大之类的。它是从历史开始讲，他说你知道吗，柴犬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就开始讲说哦，他是之前去美国，然后看他朋友养了八只大狗，他觉得哇，怎么可以把狗训练的这么有条理，然后这么有教养，所以他也开始，他花了一点时间研究了这个饲主是怎么培育这些狗狗的，就是跟他们有一些互动。然后他就回来认真的实施他这一只柴犬，他的柴犬叫咪酱，然后就很认真的教他跟训练他，然后有一个心得这样子，然后就跟我们分享。他就说就是在三个月以前你要训练他一些生活习惯啊，比如说你要让他不要大小便到别的地方的话，在日本他们好像是折一个报纸，把报纸折很小很小块，然后因为报纸有油墨，所以狗狗他就是会闻到那个地方，他就会在上面尿尿，所以经过好像很快的很短的时间内，如果你都让他知道说就是要在，他就闻那个气味，那他就会知道说他只会在那个地方上厕所，诸如此类的小知识，然后滔滔不绝的讲。但是你就可以看到从他的眼中，他对狗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有趣跟好奇。然后后来他就说，因为 他对他的指令都是用英文，他说我的狗知道很多英文哦，他说知道60个单字哦，说不定知道的比你们多这样。好，在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学习到一件事，一般的人讲，我跟你讲啊，这只狗知道的单字可能比你多、哦、这样，这是有一种自满的感觉，通常会让人不舒服。但那个大哥当下讲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可以感受到他对这只狗的喜欢，然后他一直对这只狗很好奇，然后想要研究这只狗。嗯，然后后来他就分享他的那个伙食给我，然后叫我训练他，超级可爱，就叫他 sit， 他就坐下，然后你就说你要食指对着，就我就伸出我的食指，他说你只要教你跟他只要建立关系之后，你伸出食指他就会乖乖的 sit， 就不用再喊 sit 这个指令了。哦，我要发疯了，我就在那边沉浸在他的这个教导里。不是只有狗而已哦，在聊狗之后的同时，他就好奇跟我们分享，他说哎，年轻人你们那个平常的兴趣是什么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啊，我儿子都大了啊，然后他们就是念体大，因为我另外一个朋友说他会打球类运动这样子。他说什么球类这样，他说我就是儿子就是我有参加那个桌球队什么社团什么之类。然后他就开始有讲说，因为桌球就可能没那么专业，他可能就讲说啊什么平板什么刀板什么之类的， I don't know， 这个也能聊那个也能聊， 然后我就后来就问说，请问一下大哥，你是宠物训练师吗？因为他真的很会训练狗。他说没有，这只是兴趣，然后喜欢分享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在教会里面跟很多人分享，然后很多人都把狗送来给他训练。但他就有说，就是如果要照他的方法的话，不能没有办法用，就是他说有一个英文老师养，就是想要用这个方法，但是他给狗狗的指令太多了，所以基本上他就说可能狗狗他当下，比如说我教你坐下，我就是 sit， 然后可能你的儿子来跟他讲话，你也不用 sit， 你就 sit down 之类的，然后那只狗就很 confused， 就是他就会很困惑说啊，我到底是要听什么，这就会没有用。他就是一直跟我们分享这种事，然后因为我们也很爱狗，然后那只狗就直接就是那个活标本就直接在我旁边耍萌啊，我直接发疯，我直接臣服在他的这个教导之下，太厉害了。后来我才知道说，哇，他说他在桃园上班什么，我想哇，他还有工作，他感觉就是，我以为他就是专门在训练狗。他说他后来他就跟我说，他好像是做一个那叫什么啊，就是 sales， 然后他是很上面的，他没有说他自己很上面，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已经是可以退休，就是在上面位置的人了。对，然后就跟我分享说跟日本的客户沟通有一些什么有趣的地方，然后跟美国的客户沟通有什么有趣的地方，然后跟谁谁谁，然后开始讲历史这样子。但你完全不会觉得无聊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人充满了很多快乐的能量，他对于生活，对于他的工作，对于他的宠物，对于他周边的一切，或者是我感觉到他对于我们充满了兴趣。对，然后后来他也很客气的，他说啊，因为有时候我就是我看到狗，我训练他，然后有时候狗狗比较没有意会，他说其实狗狗不是听懂你说话，而是他抓你那个讲话的频率去做这些指令。然后他就跟我说啊，可能你后来他才知道我是英文老师，然后他就说啊，可能是你英文讲得太标准，所以听不懂，他都听过这种。但其实他讲英文也没有不标准，但就是一种说话的艺术，就觉得他是一个好厉害的人。我跟我朋友就是跟他对完话，欸，他超强，他跟我们聊了快两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很久，但你不会觉得度日如年。我觉得原因是因为我跟我后来跟我朋友讨论，我们频率有到，然后再来是通常你跟年长的人聊天，有一部分的年长人会那种，好，我跟你讲啊，你不知道啦，什么之类的，就是有这种上对下啊，我看过生病太多啊，要听老人的话什么之类的。这种话呢，通常我觉得持续的时间不久，除非他是你的家人，就是你很体谅他们，或者是你很了解他们，你可以跟他们继续的谈话。但我觉得可以跟一个陌生的一个年长的人，然后跟一个两个陌生的年轻人，我们也不算年轻啦，但就跟他相较之下，我们其实差距蛮大的。他可以跟你聊超过两到三个小时，而且你不会觉得他很无聊，你也对他充满了兴趣跟好奇。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好，我就跟我朋友讲说，天哪，我希望我年纪大以后，因为他好多事情可以做，他养狗，他运动，然后他打乒乓球，然后他还会就哦，他又跟我说他去了六十几个国家。 Oh my god， 就是他不是只有说他不是纯粹炫耀说我去过六十几个国家，是因为后来我们问他，因为他讲了几个国家的客户的特性之后，然后我们就说那常常出国吗？他说我蛮常出国的，对对对，有需要啦，没有办法，就是这样聊天，你才知道说哇，这个人真的好像一个宝藏箱，有无限无数的宝藏，就是让你想知道这样子。结束之后我一出去，我就马上跟我朋友讲说，我真的希望我六十几岁还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真的是 a good example， a very good model， 你知道吗？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然后又好有趣，然后对什么东西都很充满了兴趣。好，然后又过了几天之后呢，因为我换了新手机，换了新手机，我们就去那个，因为我旧机要换新机，就去那个什么直营店。直营店超级多人，可能大家过年拿红包，想说这时候刚好换一下手机，我就等。后来那个有一个年轻的服务员，他们我觉得他们也蛮辛苦的，而且他们就是我是不知道他们的机制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努力，就是对不会有那种抢客人的情况，我觉得我蛮喜欢的。然后再来就是他就把我移交给另外一个第二个 就是年长的先生，然后他就是穿着苹果的员工服，但是头发就是比较少，然后有一个头巾在头上，是一个老先生。对，我一开始看到他想说OK， 就是他还要上班，他好辛苦，他不是要在家里发红包就好了吗？那我内心的前面跑出来的三个疑问，我跟你讲，一开口不得了。他说，因为前面，我觉得前面的年轻人可能他们真的忙爆了啦，所以有时候他们就语速比较快，然后有时候他可能讲很多什么内容，我就没有 get 到，就觉得有点烦躁，因为人又多，然后又闷。换了他，我真的觉得如沐春风，是这样用吗？就他就说，哦，你们是想换手机吗？那你的手机是什么？我就跟他说，哦，我之前是 10R。 他说，哦，跟我一样，我超喜欢这只手机的，来来来，我跟你分享一下。他就把手机拿出来，我想说，所以意思是我是不是不要换了？他就说，哦，这只手机呢，因为我跟你说哈，你哦，看它，因为它相机其实也不错，然后怎么就开始展示他的手机，就充满热情的分享。他说，你如果想换就是新的手机，我真心分享我怎么样保养它。他就说好像因为里面是锂电池，然后他就说你到60-70%的时候就是手机要充电啊，睡觉的时候不要充电，因为它会过饱，就是对手机本身不好什么什么的。对，大概就分享了这些，然后他讲话不疾不徐，语带笑容然后你就会觉得天哪，我好想要给他服务哦，就是一个他对手机充满了热爱。 I can't believe it， 就是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有趣的老人。然后他就说，哦，我今年已经几岁了，我忘记他几岁。然后他就说，啊，因为我平常会运动啊，然后啊，他讲说就是在室外什么什么状况手机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说，啊，就是之前他是在电池公司上班。我想说这个人真是太神奇了。他就说，我就真的去实施，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规则，但是没有确实的去实施说要怎么样对待手机的电池。他就说他自从办了这支 10R 之后，他一直都是这样在使用，所以他现在的电池寿命非常健康。然后给我看，我跟我朋友说，天哪，真的耶，就90几可用的电量，就是还是很饱，然后我的就很低。我想说，哇，这个人。然后我就说，哇，那我说因为那天我好像要那个转移资料，但我里面太多东西了。他就说，啊，今天可能关店，就是他们好像是说如果转移的过程中遇到他们就是下班时间的话，会整个就是去就是整个资料都会流失，就不算。所以他就说，啊，你可以慢慢想，然后明天如果你觉得想要换资料转移的话，你可以早点过来，我们帮你办这样。然后我就你知道我马上下意识我就说，那我可以再找你吗？然后他就说，他也很可爱哦，他说，哦，我跟你们讲，其实我们这个地方每个人都很厉害，都有他的专业，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然后他就说，他好像今年60岁。他说，哦，因为我就觉得我有一个我对电池很有兴趣，然后虽然我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想要有一些生活的乐趣，所以他就这就是他的 second job， 就是第二不是 second job， 就是第二个 career 这样。他就觉得很有趣，60才他就说什么60才开始，啊，慢慢来这样子。哦，我看到他我就觉得哇哦 amazing， 就是而且我很欣赏像这样的工作的人，他们会用像 Apple 他用了这样的人，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宝藏，因为这个人散发出来的气息就是让我觉得我好想要给他服务。这不就是一个成功的就是工作者吗？就是你受到客户的青睐，然后喜欢他，然后又是这么年长的人，又充满了智慧，我就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嘿，那天跟我去也是同一个朋友，他说最近怎么了怎么了，我就说好，我希望我60岁，我改变了。我一开始想说，好，我可能工作到几，然后可能不小心哪天中了乐透，然后我人生就直接两手一摊，然后躺在床上耍废。但看过这两位先生给我的就是震撼教育之后，我就觉得哇哦，就是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 can do when I get old， 就是你当你老了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就是在重新燃烧生命的一些新的东西，而不是一直 固步自封，就是你觉得你这一辈子大概就是这样。其实我真的很讨厌有些人说啊，你这辈子就是这样了。到底你怎么知道人家这辈子就这样了？我真的是觉得很好奇。对啊，好，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啊，我前面都没有讲，对不对？因为我就是被这两个先生，我遇到他们之后，我就一直告诉我自己说，我一定要开 podcast 要讲这两个人。哦，不然我会觉得我有一种，如果我开工了然后还没有讲 podcast， 我真的是很对不起各位这样。好，那今天要分享的歌其实是因为我遇到他们嘛，然后我就想到说他们的初心其实真的没有变。我们之前前面有几集讲说找到一生的志业 Ikigai， 就是你的热忱的东西，它不会停止，只要你有的热情，这个东西就会一直陪伴着你，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这个人很老。我其实是因为他们讲说他们今年几岁，我还吓一跳，因为我从他们的，虽然他们的外表知道说他们不是在二三十岁这样子，但是他讲话的方式会让你觉得 He's still young, you know, 他讲话 It's not old, it's not boring, 不会让你觉得无聊，然后更无趣，他好有趣哦，这样子。好，那今天要分享的歌是我很前段，应该说我写的第一首或是第二首，我其实有点忘记中间，因为有些东西啊，可能我也年迈了，还是疫情让我多忘事。这首歌呢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写的歌，然后这首歌叫 Appreciate 就是感谢嘛，感激，它是高职或是国高中蛮基本的单字。那这首歌虽然叫 Appreciate， 但其实是我当初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写给一个我很不喜欢的人，就是伤我很深的人。但是我现在回想这件事，我觉得现在这个 appreciate is appreciate myself。 我以前都会觉得说遇到任何的困难都要归因于我比如说因为我说我个性就是不服输嘛，所以我就是遇到了挫折之后我就说好，我要证明给谁看，然后我就会努力的去打倒那些我生活中的不友善，然后我就会做一个结论说好，谢谢你让我可以怎么样。但我现在觉得我其实不用谢谢他们耶，因为有可能这些人的恶意是可以把一个人击垮的。我要谢的不是他们，是谢谢我自己，就是我真的好勇敢，或者是我真的好努力，所以我才可以走到这里，然后我才可以完成这些事情。没有他们我也不会做不到，他们只是一个点，就是去触发，但是怎么样面对是我的选择。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Oh my god， 我讲了27分钟。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我还少年时尊年轻时候写的 Appreciate。
Kick out of my mind.
那时候是抱着一个恨的心情写的。我其实觉得我的求学时光真的是充满了很多不容易，然后有时候在回溯的时候，其实之前有几次跟朋友或者是家人聊，我觉得每一次的聊天我都会才发现说，哇，其实我那时候自己好黑暗哦，或者是说，哇，其实我那时候会有一些负面的想法，但是好险我真的没有往不好的地方去伤害自己这样子。对，然后接下来我就是要推荐我最近读的书。我发现不是只有我读过，我发现有蛮多人都喜欢这本书的。这本书叫做《羞辱创伤》，然后是邹牧之心理咨商师写的这本书这样子。我觉得他写出很多小时候我经历过的一些心情，然后他讲，我相信也不是只有讲我，因为这本书就很畅销。他里面讲的是什么叫羞辱创伤，就是会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就是别人会用一些贬低啊，或者是让你自己觉得很没有信心的话，而且是合理化，让你觉得说我自己真的很糟糕，然后这些糟糕的结论就是是因为我不够好，所以才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些结论会变成我们的一种习惯，伤害自己的方式。每一次觉得自己被欺负了，比如说我们说什么可恨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它会让很多，比如说小时候被霸凌，或者是说做事情比较不容易顺遂的人，他会很容易带着这个理所当然的罪名然后跟着自己。那这本书我觉得读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很多以前的一些经历或者是不好的经验，然后试着去用正确的方式解释。然后其实它里面也讲到说，其实这种东西你最常背负的这些伤口都是来自于你的父母或者是学校的老师，因为地位的不对等，就是父母要养你育你嘛，所以你小时候必须仰赖着他们的养育。那老师呢，他有权利去给你分数跟等地，或是跟你的父母做沟通。所以其实当你是小孩的时候，当他们这样告诉你你是好或不好的时候，你们很容易，我们很容易因为接受这些指令然后造成羞辱创伤。就是比如说可能我前面一集就讲说我的父亲就是跟我之间的关系嘛，那就说比如说你怎么那么笨啊，你头脑到底装什么啊，或者是我到底生你下来要干嘛，这种话其实小朋友真的会去质疑说，哦天哪，那我真的生下来要干嘛。那在我读这本书之前，我以为就是那个时候的想法，但我现在好了。但是我觉得要从生活的很多方面，因为它里面有讲到很多很多，比如说你可能你遭受到了这个评论之后，像我的方式就是我要去证明我自己真的没有那么不好，我其实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就会想要尽力的考好我的成绩，当然是对我好，但是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知识，可能是为了想要讨好我的爸妈，或者是我想要让他们跌破眼镜。但我是当下是向他们跌破眼镜，其实这是一种讨好的行为，但其实这就不是你学习的本质啦，就是你不是学习的目的嘛，你是为了要让爸爸妈妈开心，所以你才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过年讲说怎样才是孝顺嘛，我觉得很多很多都是，比如说所以大家可以去看这本书。我觉得如果你有时候会有一些莫名的心情不好，或者是闷闷的，或者是你在家里的角色是那种默默观察，然后会为大家 就是你常会有不安全感什么的，我觉得 都可以去看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还蛮不错的。然后我其实还没看完，我看到一半，但我觉得看了很多东西会让我想到很多的一些回忆。对，但我也必须要说、哦、我们现在长大了，或者是说当你现在不管你的现在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身份如果是父母，那你在我相信这本书是可以帮助你的，就是不是说要去检讨说你以前做过了什么，而是说你觉得他可以怎么帮助你，就是在你跟你的孩子沟通的时候，你知道说要怎么跟他们对话，然后不会造成他们内心的伤害。或者是说也不能说都是父母啊，比如说可能孩子长大了，那他可能对于他们的父母，就是你比如说我阿妈，她年纪很大，她现在就是有阿兹海默嘛，就会忘记事情。那我觉得我的父亲，虽然你我刚刚前面讲说他以前是一个很有威严的人，然后他可能比较没有办法用所谓正确的方式跟子女沟通，然后但是他对他的母亲就是非常的孝顺，就是我们都输他就是他是很愿意为他的妈妈奉献，即便我觉得他的母亲也对他造成相对的羞辱创伤，这个是我是知道，因为在我读这本书之后，我说哦，他有些地方就是很像我的父亲经历过的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自己解套，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然后当然我自己是学校老师，所以我也会很小心说啊，怎么样跟我的学生沟通，才不要让他们受到伤害，不要让他们否定自己的人格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对，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学校的老师，其实我觉得老师是一个很容易不小心就被社会淘汰的一群，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公立学校的老师呢有很多很棒很进步的老师，或者是说一直在参加一些活动，然后让他的生活不无聊，因为我觉得很在学生时代很多人都说、哦、老师好无聊、哦、这样，这个老师好无聊，或者这个老师很有趣，取决于他对生活跟有没有跟上学生的思维跟想法。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对于这个老师无不无聊的定义，所以顾名思义说很容易可以看到一个老师很无聊，是因为他觉得反正我在一个很安逸的空间，然后我也不会被 fire， 除非我真的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而且有时候还是可以被留下来嘛，所以他就是用他的价值思维去过他的日子，但是他没有让他的生活有一些新的惊喜，以至于他就变成一个很无聊，所谓很无聊的人，就是哦啊就这样啊，不然勒，或者是说啊我以前就是这样啊，但是你知道那些以前可能是二十几年或三十几年的事，所以日复一日学生开始跟他的代沟越来越大，从他刚进来这间学校的时候他可能比较古板，但是他墨守成规还是守墨成规，所以学生就会跟他有更大的距离，那距离就变成冲突嘛，所以老师其实自己承受的相对的压力也会变大，所以他待得越久其实他也不一定快乐，我说老师，那学生当然就更不快乐啦，或是有些学生可能比较乐观，就把他当就是有趣的活化石来看待对，因为这我觉得这是我在我流浪了一些地方之后，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职位点，你真的是要不断的去进化，或者是说你去接触一些不同的人，你就会有一些很多不同的感受，而且我觉得学生身上也会学到很多，就是学生会告诉你一些有趣的事，就是你注意不到的事。对，比如说什么哦，我以前有一个导师班，我以前有带一个班，就是我是他们班的导师，那我们班的学生就说，老师我觉得，他说你要记得你在早自习的时候要看几点钟方向，然后某个学生会做一些特别的动作，我说什么啦，然后他就说真的啊，老师你真的要看啊，我说好哦，然后隔天早上早自习的时候，我就真的他们讲早自习钟声响起，我就看我几点钟方向，我就发现我们班有个同学他超好笑，他是我觉得这是一种习惯，他可能自己不知道，他就开始拉他的嘴唇然后到鼻子那边就一直重复这个动作，其实蛮好笑的，他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好像他的嘴唇是他的就是蜜糖什么之类，就很好吃这样，但他没有吃，他就是一直把它往上拉，拉到一个制高点。对，但我也没有打扰他，然后我 get 到了，我 get 到我学生要教我什么，或是我有个学生跟我说他觉得我不太适合教英文，通常老师这样会生气对不对，没有，还说我觉得你应该去当表意科老师，因为 你好夸张哦，就是很好笑这样。对，嗯，就是你透过他们的眼睛，你可以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啊，因为平常你看不到你自己嘛。呀、大概是这样。好的，海伦音乐电台今天的就是正是要跟大家说新年快乐啦，然后希望我们新的一年都有一些新的突破。对，我现在目前我真的很想，就是歌我就不想要那么急着上，我想要慢慢慢慢的去做这件事。我觉得前一年我真的是太急了，可能就是想说两个礼拜两个礼拜，然后就觉得每一天都要很快要把作业交出去。虽然是我觉得很准时或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之后也是可以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上，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好的东西或者是我觉得 OK 的话，我不会想要轻易的就是太随意的，我想要就在对我的听友们尊敬一点想要好好的想一想，然后再把歌放上来。对，到时候希望大家多多包涵了。好的，那就这样咯，祝福你们新年愉快，我们每天都要更好。海伦音乐电台，我们下次见咯，拜拜。Tell me.